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呢，就进入第24周就是从诗篇呢开始来学习第一篇到第35篇。那么我上礼拜有讲到这个一个题目哈，就是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我们学了很多圣经，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应用在生活里面。当然你要应用在生活里面，你就要明白说那到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常常在讲，也会背，也会说啊，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啊。那我们就晓得说圣经呢有讲到两种智慧，对不对？一种当然就是神的智慧，一个就是人的智慧啊。这很简单，我们一开始就可以明白这件事情。但是当我们进到人的智慧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来分别人的智慧啊？那人的智慧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分，一个叫做敬虔的智慧，一个叫做非敬虔的智慧。那这种分法也不太好，因为你到底什么叫做非敬虔的智慧？所以呢就想到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世俗的智慧。哎，所以到底这个敬虔的智慧跟世俗的智慧又有什么不一样？首先我们想一个问题，不是基督徒就比别人聪明智慧啊。第一个，我们前提假设很多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聪明才智是一流的啊， top of the cream 啊，他们是有名的科学家，有名的博士什么，他们在他的专业上面是非常杰出的。所以你如何说这个人没有智慧啊？所以我们就了解说，我们人的智慧呢，是从我们人的思想、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经验啊，我们获得了这个智慧，叫做经验的智慧啊。所以世俗的智慧跟敬虔的智慧的一个主要区别在哪里呢？主要的区别就是说，当我们谈论敬虔的智慧的时候呢，里面有一个主要的敬虔的对象，就是我们知道说有一个神。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区分出来说，我们谈敬虔的智慧就是里面有一个敬虔的对象。那一般世俗的智慧呢，就没有一个敬虔的对象。那有这个对象跟没有这个对象有什么区别啊？有什么区别？那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想，当你在你的思考模式里面，你想有一个敬虔的对象的时候呢，你就是愿意服从在这个敬虔的对象的下面的统治之下，明白哈？也就是说，我今天相信宇宙间唯一的真神是我所敬仰、我所信仰的对象，是我敬畏敬虔的对象，那么我就愿意服在他的统治权下面。那么神呢，他在原先的计划里面，在伊甸园里面创造万事万物，创造亚当夏娃，他本来就有一个次序，对不对？那这个次序因为亚当夏娃犯罪，所以这个次序被破坏了。这个次序破坏以后，人就开始用他的智慧在过日子，用他所思想的啊，自我中心为思考，片面的主观的来过日子。这个时候就是人的智慧就带来一种非神原先所创造的秩序。那我们也了解啊，从我们的经验里面看见，不管是家庭里面失去的秩序，或者是社会失去的秩序，也就是说社会的道德风气文化失去了秩序，包括国家的统治失去了这个基督教精神，失去了秩序以后呢，我们就看见这当中所产生的混乱。所以呢，当我们伏在敬虔的神啊，敬虔的啊，敬畏神的这个这个下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恢复那种智慧，那种智慧呢就融入我们的思想体系，融入我们的思想体系以后，我们叫做渗透进到我们的思想里面。因此当我们在面对一件事情，当我们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那种融入进来的智慧就帮助我们做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们愿意追求的是神原来所创造那个秩序。所以我们就活出很 appreciate 能够过那种有秩序的生活。但是如果一般世俗的智慧，你就缺少这种秩序，他一样很有智慧，但是他就不会去想到说我要在预设有一位神在掌管世界的秩序下面，我要去追求过这个一段美好的生活。所以这样子讲，你有没有明白说这种人的智慧的一个主要的差别？所以当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明白说，当我们在谈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的时候呢， 这一句话的具体的生活运用，就是说我们因为敬虔对象确定我们有这一位唯一的真神，我们相信，所以呢我们就愿意去追求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思想体系呢，跟我们渗透在一起，我们就啊融合在一种更新过的一个思考模式，那这个思考模式里面有神的智慧作为内容，因此我们在每次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朝着愿意走向神的次序为我们的一个主体架构。好，所以我们就等于是说，我们就用神所给我们的启示呢，我们来看这个外面所有的世界。但是呢，我们这里面呢，也必须要了解到一件事情，就说我们总是不可能完全的做到那个次序，对不对？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个次序，就像我们守律法一样，没有人可以守住律法。所以在这种智慧的架构下面有一种末世论，这种末世论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是不可能完全恢复到这个次序的，包括新天新地要来就是那个次序的恢复，他说我们是不可能完全达到那种次序的，所以这个时候救恩就进来了，这个时候救恩就是进来，就指向那位未来啊，就其实已经发生的君王，他就是智慧的象征啊，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智慧的象征。所以当我们这个时候就明白，智慧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我们学习这个智慧，但是最终呢，我们还是回到救恩里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做到敬畏神的那种次序，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依赖啊主耶稣基督的那种智慧的统治。那么在这一段话，新约圣经是有讲的啊，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从18节到31节，保罗在那个时候，他不是在提十字架的道理吗？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你们智慧人的眼中哈，看为愚拙，但是我就要拣选那个愚拙的人呢，来让他们得到这个救恩。好，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呢，其实就已经这里面做出一个很奇妙的对比，就让我们了解啊，了解这件事情。好，所以当我们在学习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的时候呢，那我们如果用箴言书做一个例子，那我们就假定在读箴言书的人，他心里面已经确定敬畏神是他的一个信仰的目标对象的时候，那么透过这个敬畏神作为开端，他就能够借着神的这个眼光来观察是箴言书所写的一切事情，他就得到箴言书所教导人跟人相处的那个智慧，因此他就看见在箴言所讲的那种人跟人相处有两种对比，就是说义人相处跟恶人相处的那种对比，他就喜欢那种义人相处的对比，因此他就渴慕喜欢过那种有次序的生活，就是神原来所创造的生活，那这样子他就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美好的人生，也是蒙神喜悦祝福的一个人生。那这个也就是跟新约圣经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开始所讲的，我们就行事为人跟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啊，就是我们了解用这一句话我们来重新看箴言书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那如果你就用这一句话来看约伯记的话呢，那我们就得到一个信息，就是说当我们在追寻，我们很努力很愿意很渴慕，我们喜欢要来追寻为自己建立这种神所赐的有秩序的生活，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呢，你碰到了苦难，你碰到了无辜受苦或者是怎么样，你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识透这个奥秘的事情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想清楚到底为什么我有这种遭遇，神到底在哪里的时候呢，因此呢在约伯记就告诉我们一个信息，要把我们硬生生的推向对神良善的一个信靠上面，因为你不能明白，你在你完全不能明白你的遭遇的时候呢，你只有一个办法，你只有对神的良善有完全的依靠，知道神不会做错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知道说我所相信的神原来是这样子，那么经历过以后，你才会有像约伯那样子说从风闻有你到亲眼见你，那这就是约伯记的一个目的。那到了传道书呢， 那传道书又是一本复杂的书，传道书里面在讲一开始说我心中所想眼中所看的，我就要尽其所能去追求这个享乐，那后来才发现这是一种虚空，这种没有益处的人生，对不对？但是在整个追求享乐的过程，他已经掉入一个失序的生活状态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在一个混乱的次序里面呢，他就帮助人去反思，我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呢，那人的智慧套在我的经验上面呢，我就发现任意而行，缺乏一个敬虔对象的生活出来的是虚空跟没有益处，因此才会进入到十二章十三节他所说的，哦，原来敬畏神是人当尽的本分。这样子每一本书在谈智慧，那你用这样子的观念进去的话呢，你就会很明白的抓住啊，我现在在读这本书的重点啊，包括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呢，我就明白哦，原来它跟救恩的关系，它跟神原来创造的一个关系，包括说神要给我的智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如果在我的生活里面发生啊作用啊，这个就是我上礼拜给各位的 homework 了哈。啊，那当然这是很难的一个 homework， 我只是说抛砖引玉，让大家有机会去思考一下啊，因为我也是在这方面呢做很多的学习以后呢，我整理消化以后呢，我才能够啊用把我的这样种所学习到的一个神学观呢，才能够讲得清楚明白啊，所以啊这不是啊。所以呢，我刚刚讲的虽然很简单几分钟的话呢，但是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消化跟啊学习得到的。所以现在呢，那我们就进入这个啊诗篇导论哈。诗篇呢，当然很像这个我们以前读的唐诗三百首，对不对？那我昨天主日学就问说，那你记得唐诗三百首哪一首？每一个人答案都是这一首，昨天他们也是回答说床前明月光啊，今天也是一样，床前明月光啊，叶落乌啼霜满天。我们想到说哦，原来啊，我们到底想到这一首床前明月光呢，哦，我们的心境是什么？你想到这一句话，你的心境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读诗篇呢，就是要去体会那个诗人写这篇这本书的一个诗境，对不对？那诗篇的导论呢，其实你从这个啊这个 handout 里面也看到了，所以我也不用多讲，他就告诉你说啊，诗篇分五卷嘛哈，啊第一卷、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呢我就不用再讲，那各位自己去看就知道。但是我们要掌握诗篇有一个主题，所以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第一个呢，诗篇是人对神在说话，人对神在说话。那么人对神在说话的一个背景或者叫做前提呢，是建立在一个约的架构下面，约的架构下面，也就是说神跟人立约的关系啊，神跟人立约的关系。那这当中呢，神不会违约，但是人会违约。所以在这种架构的时候，人来向神说话、祷告、祈求、赞美，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哦，诗篇在读，虽然看不见一个系统性的神学观，但是至少我们抓住一个重点，就是说你读每一个诗篇呢，就是在一个约的架构下，人在向神表达他的心情。好，所以那怎么样来读诗篇呢？确实是很难读，我也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带分享这个诗篇呢。那我就读到一本书，是 Michael 啊 Wilcock 他写的这一本书哈，他就建议我们，他说你把诗篇哈当成一本相簿来欣赏，一本相簿啊，这个相簿里面呢，每一篇诗篇都是几张的照片，那你看这个照片呢，你去体会这个照片里面的喜怒哀乐，跟体会这个照片里面的风景，就是在体会什么，体会那个诗人写这首诗篇时候他那个心境啊，他那个时候的心情代表他人生旅程的那一点那一段呢， 他的心情心境是怎么样，他跟神的关系，所以等于好像一个属灵旅程的一个旅游指南一样啊。所以你用这种方式来读，那当然呢用这种方式来读哈，是要细读的啊，比如说一天只读一篇的哈，啊，不是说一个礼拜叫你们读35篇这种方式。那我们一个礼拜读35篇，只能囫囵吞枣一样，大概也掌握不到床前明月光的那个处境啊，那个心情。好，所以呢，我在这里面呢，我也只能说挑一两篇，我们来彼此分享一下，那这样比较实际一点。好，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第一篇跟第二篇。因为第一篇呢在讲有福的人，对不对？因为我们从英文来看，第一个字就是有福的人嘛。那第二篇呢的结尾最后一句话就是说都是有福的人。那这两篇诗篇呢有什么不同啊？所以第一篇呢它是从一个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有福的人，所以讲到有两条道路，有两种结果。那第二篇在讲到有福的人呢，他是从一个世界王国的角度来看，他说有两种王国，两种不同的统治，然后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君王是神所立的那位受膏者。所以呢，那如果你把它用相簿的方式来读诗篇，你就现在在第一篇你就开始思想，你看到了有两幅的图画，对不对？啊，第一幅的图画就是有两条路，然后有两群人在这个上面走路，那么有两个终点，一条路呢很大，啊，路上呢有各个小吃摊，有五星级饭店，啊，然后路上都是 limousine 豪华轿车，然后穿的衣服光鲜亮丽，很多人在那条路上走，然后很快乐，喝酒作乐，很高兴，啊，那另外一条路呢，安静无声，可能连 7-Eleven 都没有，路上可能只有 motel 啊，也没有五星级饭店，然后路上人冷冷清清的在走，安安静静的，有一些人在走路，那么就看到哦，有两群人这样子在走，然后呢？这两群人都不知道他们的终点，只有神知道他的终点。那我们就看见哦，原来这篇诗篇用这种方式来跟我们表达。那你有没有想到在福音书里面有讲到这样子的情况？啊，在福音书第七章，对不对？十三节啊，马太福音啊，第七章13-14，他讲两种路嘛，窄路跟宽路嘛，窄门跟宽门嘛，哈。这个意念就是类似一样的，他所以那个第马太福音5-6-7，他告诉我们天国的子民，然后告诉我们八福，告诉我们天国子民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一个啊一个状态，然后里面后来是讲很多关于人在这当中他生活的一个状态。这里面讲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旧约跟新约一个对比。在旧约呢，很强调的是那个罪的行为 ，the act of the sin， 罪的行为反出来的，那就要去对付它。但是在新约圣经呢，它强调的是那个罪的态度，啊 ，the attitude of the sin。啊，这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就明白，我们会有 attitude。会有一个心态，最主要我们的里面那个心不对，就像我们跟啊年轻人说啊，年轻人 use 都很多的 attitude， 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会有那个 attitude？ 因为他里面没有办法平衡，他有很多的观念，他可能要在啊对抗当中，他要去建立他的那个人生观的时候，他说表现出来的，他不知道不知所措，所以我们人在罪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出来一种 attitude。用 attitude 不必形成行为，我们一看就知道了，一看就知道人跟人相处就是有这种啊带刺的关系在存在里面。好，这就是给我们一个概念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呢再来第一图画，我们刚刚讲到第一篇啊，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那第一篇里面不但有两条路的 picture， 也有怎么样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的 picture， 有没有？那你想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是很美的事情啊，诗情画意啊，这个树根当然自然就钻到溪水里面去，吸得饱饱的， 树上的叶子就绿绿的啊，但看起来好像很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你回想一下你的人生，其实呢，你如果像一棵树的话呢，通常你是没有栽在溪水旁的，你栽在什么地方呢？你栽在旷野乱石堆中啊。为什么说你这棵树是栽在旷野乱石堆中呢？因为每一个人生活都很忙碌，对不对？你忙得不得了，你忙着公司的事，忙着小孩的事，忙着家里的事情，忙着亲戚朋友的事情，忙着各样各样的事情。我们手机一拿起来，我们一天可以不读神的话，但是一天不能没有手机啊，我们一天不能不上网啊，你懂吗？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人不是栽在溪水旁，我们是栽在旷野乱石堆中。你怎么样得到那个溪水啊？旷野乱石堆中能够长得好的只有一种植物，叫做香柏木啊。所以桧木都是用香柏木造的啊，因为呢，香柏木要能够成长，它的根要扎得很深，才能够吸收到最里面最里面的水分。所以今天呢，神不是把你种在溪水旁，神是把你种移植在旷野乱石堆中，就是你现在的生活。那你怎么样去得着那个溪水啊？这个图画告诉你，他说你要昼日的怎么样思想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所以我昨天就在讲，我说我们常常啊，基督徒呢，不但我们唱歌，我们口里面也常常说啊，主耶稣我爱你，我爱耶稣，我爱耶稣。那我就问一个问题，说那你爱耶稣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啊？你现在可以回答问题，没关系啊，不用担心啊。那你爱耶稣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啊，有弟兄姐妹就回答：我爱耶稣，很简单啊，圣经说爱人如己啊，好、啊、彼此相爱啊，对啊，标准答案嘛，对不对？但是在你爱人如己、彼此相爱的里面，你现在有一个生命出来，你要有一个被神改变过的生命，你才能够彼此相爱嘛，不然你的爱不是蛮。啊，表面化的嘛，哈，对不对？那你里面那个生命要出来呢，最主要你必须要进入一个什么地方呢？你说我爱耶稣，你就必须要爱神的话语，爱耶稣跟爱神的话语要画上等号，因为圣经这样讲，他说神的话要住在你的心里面。特别是我们用一个图画来思想约翰福音十五章的时候，是一个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到了十五章第七节，他说凡是住在我里面的人呢，神的话就住在他里面。所以呢，耶稣就等同于耶稣的话。所以你爱耶稣，你就一定爱耶稣的话。你说我爱耶稣，我不爱神的话，那就是一个冲突，一个在信仰上还没有被扎根建立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呢，才会得着那个生命的动力。当我们要谈爱人如己呢，我们才有那个力量出来。所以这就是一个 picture 第一篇的一个图画，对不对？好，所以你在读诗篇，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去想。那第二篇呢，你就想象第二篇的图画里面呢，有两个王国，两种不同王国的统治。一个王国里面有自己立的王，一个王国里面呢有神立的王。那在这个王国里面，人自己立的王里面呢，有他们一套次序在生活，照那个王的意思，对不对？那神立的王呢的王国呢，也有一套次序在进行。那当然就是神的次序，对不对？那你就说啊，那我喜欢哪一种次序？就很明显的，就是说我愿意服在哪一个王国的统治之下呢？我就是那个有福的人。所以呢，他就讲到这个啊，他就讲到这个啊，首先讲到世界的王，他就说不服这个管束，不服那个辖制，他就是要解脱那个绑在他身上的那个枷锁，要自己自立为王，就很明显很像亚当夏娃的那个感觉。然后天上的王呢，天上的父就说好，我现在立了一个王住在锡安。然后呢，他就再来就是在锡安的那个受膏者就开始发言啊，就开始说了啊。然后呢，再来就是作者最后表达出他的看法，他就说啊，世上的君王应当要来醒悟，我们要来回转归向那受膏者弥赛亚的王的统治。因此他说凡投靠他的就是怎么样啊，凡投靠他的就是 啊有福的啊。那这种图画的想象啊，也可以用新约圣经，比如说在啊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保罗的祷告，保罗的祷告呢，他说要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啊，这是保罗的祷告啊，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那我刚才也稍微讲过了，我们的爱心怎么样有根有基呢？有根是一个图画，是好像一棵树栽种，然后根扎得很深，叫有根。有基呢，就是建立地基，就好像一栋建筑物是建立在一个稳固的地基上。所以这个爱心有根有基是两种不同的方式在描述，一种是自然物，一种是建筑物。那建筑物的描述呢，其实你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也听过了。当耶稣讲完天国的啊子民的这个生活这种标准规范，到了第七章的结束以后呢，他就说啊，那你们呢、啊、听了若去行的人，就好像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你们听了不去行的人，就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所以保罗在讲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呢，哎，又包含了诗篇的那个 picture， 也包含了在一个建筑物的 picture 里面。好，所以我们就明白啊，很多的经文是你可以用这种图画式呢，有一些啊 connection 哈、啊，有些 connection 把它连接在一起。所以呢，那我现在就给大家看一下，在诗篇哈119篇。那我们后来呢会再谈到这个部分，不过我要先啊指出来说，大卫在这个诗篇119篇怎么样表达他爱慕神话语的那个心情啊。所以你看第97节哈、啊、第97节，那第97节呢，他就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好，终日不住的思想，那就跟第一篇讲的你说你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有关，那跟保罗在说你要经常思念天上的事也是一样的意思。那在119节呢啊，119节他说，凡地上的恶人你除掉他，好像除掉渣渣，因此我爱你的法度。那表示说这个地方提到说我爱慕神的话语的情况呢，我要竭力把那个恶给它除掉，所以我不要 be part of it。 那就又跟诗篇的第一节有关系，第一章第一篇的第一节也有关系，对，我要脱离那个恶的事情。然后在127节呢，他又说到说，所以我爱你的命令胜于金子，更胜于金金，就表示说我真的很渴慕神的话语，比世上的金银宝物呢，我看得更为贵重。所以呢，这种是一个态度，一个态度的问题。那你也当然也就马上可以想到说，在新约圣经有讲到说啊，有追求天上的财宝马门，跟追求跟随这个天国的主人，这是又是不同的一种两种主人的态度。好，159节呢，他就说我看哈，159节说什么呢啊，我说你看我怎样爱你的训斥，耶和华，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所以就想到说神的慈爱才能够将我救活，只有恩典才给人家生命，这个恩典跟慈爱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好，所以这里面呢也是给啊各位呢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渴慕神话语啊，大卫是怎么样来表达。所以呢，那我们就晓得啊，我们就晓得说，那我们今天在读这个啊诗篇的时候，我们就学习哈、啊，将我们的这个神的话语，我们学习进来以后，那我们学习进来以后，我们就完全的要渗透神给我们的智慧呢，不是说啊，我现在给你一个。我们现在祷告祈求哈啊，神就马上敲我一下头，或我睡一觉起来，我马上头里面就有一个意念，好像神的意智慧一样，我马上就知道说我现在这个决定要做什么。比如说我现在祷告说我要不要去啊接 Florida 给我一个 job offer， 然后一翻开圣经，哎呀，亚伯拉罕向南要去埃及，马上把它当作神的指示，哎，未免这个太离谱了，对不对？所以神的话语要给我们那个智慧， 不是说敲你一下你就可以得到答案，或者像电灯开关，我一开呢啊，你马上就哦一亮，头上灯泡一亮，哦我就知道这个意思。不是说像打针一样，神就把他的智慧注射到你的思想里面，然后你马上就有了。神给我们的话语是逐渐的渗透到我们的思想体系里面，然后呢我们日积月累的结果，当碰到一个问题我们要思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带到祷告里面，安静的时候我们反复的来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是在那个时候神就给你一个很大的平安。我是这样的经历，在那个时候神给你一个很大的平安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要做什么决定啊。所以不是把你敲一下头，不是给你头上给一个灯泡，那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开始，我们讲到说我们开同工会，其实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同工会哈做决定太快，我们一个议题就提出来了，马上就讨论，马上就要投票。我觉得应该要回去慢慢的仔细思考清楚，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太快做决定了，变成什么？我们是用人的 common sense， 用我们的精力啊，用我们血气呢来做一个决定。啊，那这个离圣经教导我们那个智慧是还有一点距离啊，因为执事在这边顺便报告一下。好，那我们呢，所以就大概哈知道这件事情。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现在来看诗篇第三篇啊，我们就大概呢就讲啊几篇诗篇就好了。诗篇第三篇呢。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分辨这个诗篇呢？原来哈，这个以色列人他们这个诗篇哈，希伯来文的正典里面呢，诗篇是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分一二三四，一直分到一百五十篇的。那他们怎么样分辨诗篇的开始跟结束呢？是用标题，他用标题啊，用一个题目来分辨的。比如说第三篇。他这个标题就是说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做的诗，你的圣经有没有这样写？
有
哈。所以你读诗篇的时候，你说哦，现在我要读第三篇，那这个 picture 就是这个爸爸好惨啊啊，他这个做王做那么久了，好不容易登上王位做了几年，现在被儿子追杀要篡位，所以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百感交集。这个儿子呢，不管怎么样坏，终是自己的嘛。对不对？你看他后来就是舍不得杀押沙龙嘛，所以他现在被押沙龙追杀，他那个心情，他说：“哎呀，我的敌人好多，大家都要啊，都要来攻击我。”然后别人就说：“啊，这个人啊，现在跑得像夹着尾巴的狗一样啊，都是因为他得不着神的帮助。”所以众人在这种轰轰杂乱的声音在他旁边吵杂的时候呢，这篇诗篇告诉我们一个重点，他说他睡得着，他睡得着。有没有？哎，这就不容易了。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哎，从这诗篇你就看到一个宝贵的地方，就好像127篇第二节说：“唯有耶和华叫他安然睡觉。”所以，当你看到一个外在攻击、内在搅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用这个诗篇来安慰自己，求神拿走，赐我有平静安稳的心，即使在风浪当中也不怕。我以前还在念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州政府上班，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啊。到后来呢，我晚上不敢写功课，晚上用脑过多呢，保证那天晚上躺下去怎么睡都睡不着，所以那时候我都吃一些啊抗焦虑的镇静剂啊，吃了我才能够睡觉，明天还要上班啊。就大概两三年的时间都这样子啊，两三年的时间。后来有一次呢啊，在啊退休会，就是我们这今年要去的那个退休会，就四年前，我在那边呢，就跟一个姐妹聊天啊，陈梅芳，她就啊，她谈，她说，哎，我以前有这个经验啊，就是有人教我祷告啊，我说对啊，我们祷告都知道嘛，啊，祷告啊，求神让你那个不能睡觉的灵啊离开你，我说好，我祷告，哎，我那一天晚上做这个祷告以后，从此我就每天晚上都睡得着。真的，我做完这个祷告以后就没有吃药了，啊，睡不着就睡不着就算了，但是睡完做完这个祷告以后，我就可以像这样子躺下睡觉，我醒着，啊，耶和华都保佑我，这是真实的经历，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上有困难，我们从这个诗篇我们可以学习到。 外在有攻击，内在有搅扰，主啊你帮助我拿走我那个搅扰我的邪灵，让我睡不着的那个因素离开我，神就帮助我们了、啊、对不对？不然诗篇都是这样讲的嘛。然后呢到了第四篇呢，啊，第四篇呢在讲什么？第四篇它虽然只有一个标题说啊，大卫的诗交给灵长，那我们就想第四篇呢它好像是在跟你说你已经走到尽头了，神不再帮助你了。所以第六节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当你遇到这个情形说我已经走到尽头，谁能指使我什么好处呢？他前面啊，第六节之前他从是用过去式的方式来讲说神怎么样曾经帮助过他，所以不要忘记过去属灵的经历呢，神怎么样使我的视野宽广啊，神怎么样使我的视野宽广。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外在的环境把你的视野给挤住了，变得很狭窄。你要要求神让我的心更宽广，看得更远更深啊，内在的态度比外在的环境更重要。他说你做不到，别人也不能帮你，你可以一直待在困境里面做井底之蛙出不来，但是当你转向神的时候，你可以躺下安然睡觉，神来打开我的视野啊。所以我们属灵的成长呢有一个秘诀，就是让我们每一天都长高一点啊。为什么每一天都长高一点呢？我每天长高一点，我看得更远，我看得更广。就好像你今天等下站在桌子上呢，你看去外面的景色就跟你站在平地上看的景色不一样。所以我们属灵追求成长，让我们每天都长高一点，所以我们看得更深更远啊，看到前面的道路。所以神呢，他不但要赐给我们不只是安慰的福气呢，而是更有那个要激励我们成长的福气啊，激励我们成长的福气。好，来看第五篇。第五篇呢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诗篇，它告诉我们一天如何开始，一天怎么样开始。我们一天就从亲近神开始。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他说，每天早晨我的神啊，求你 pay attention to me。 每天早晨你说神啊，求你 pay attention to me， 就是什么？求你把你的眼光仰望我，求你侧耳来听我的呼求。所以我每天早晨我就要来向神来呼求，我早晨啊，求你要听我的心声音，陈明我的心意，就说我要求神来 watch over 我一天的心思意念，而且我要 be alert， 要警醒啊。那这里面他有讲到说，那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他说我的神是忌邪的神，他不喜悦恶事啊。那第五篇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第六篇呢就讲到说，在犯罪的时候呢，悔改认罪的那个心情啊，悔改认罪的心情，他就求神说，你不要在你的怒气中来责备我啊，请求神的怜悯，收纳他的祷告。他就六节第七节，第六节第七节呢就很用一种图画来表示说，他那种你陷落在困苦当中的那个处境啊，流眼泪流到啊淹水，把床铺都浮起来了，哇，整这个太厉害了。他流眼泪流到因为哀愁，我整个眼睛都干扁了啊，用这种来描述他心情是多么的困苦。但是呢他求神来怜悯收纳他的祷告。好，那第七篇呢等于是说把刚才我们所读的第一篇跟第二篇的一个实际生活、啊、应用呢合在一起。所以在第七篇的第七十一节到十七节呢，我们看到一个主题，就是公义的神一定审判恶人。好，我们看到这个主题。然后在第七篇的第三节第五节呢，就表示这个诗人呢他寻求义路的生活。他说如果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犯了罪孽，我愿意顺服在神公义的主他的惩罚之下。所以呢就反映出他在第一篇那种追求过律法生活走义路的一个心境。然后第七篇的六到十节呢，他就讲到说看到投靠主的人就蒙保护，就好像说你就投靠在神王国的那个第二篇的那种统治之下，凡投靠他的就都蒙福。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七篇呢就等于把一篇两篇哈， 他们的一个实际的生活呢，好像就变成在这里面表示出他那个心情出来。那第八篇呢，第八篇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诗篇，因为在第八篇呢，我们看到前面都在讲个人的仇敌，但是第八篇开始进入一个更大群体的仇敌。他说有仇敌的缘故呢，你要怎么样来建立能力。所以在这里面第八篇就讲到神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是全地的主，从他 assign 给人的使命里面看到人算什么，我们如此渺小的人神都如此看重我们就看见觉得很 appreciate， 我们像尘土一样神竟然是如此的看重。好，最后呢第九篇跟第十篇呢就很特别了。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第九篇他一开始就好像是拿着得胜的号角出场了，他用得胜的赞美出场，他说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一心称谢就是说我全部的心要来称谢，我要来传扬，我不是三心二意心不在焉人在心不在的赞美。然后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当然包括了顺境跟逆境中的一切事情。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不是因为环境来赞美主，而是因为神的那个 being，神的琐事呢来赞美他。九章二节说，我要因你欢喜快乐，我不是因为你给我的好处来欢喜快乐，我是因神你的 being 我要来欢喜快乐。我们外在的环境的好处随时会发生变化，但是里面我们内在的那个确信跟依靠呢却能够坚定不移。然后九章十节说，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当然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讲到说，神只离弃过一位，是谁啊？他的儿子。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所以我们就明白神这样说，他说你已经为这些人死了，所以我永远不离弃他们。这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讲，他说神这样说，耶稣你已经为这些人死了，所以因为你的缘故我永远不离弃他们。马太福音也这样讲，他说我总不撇下你们，也不离弃你们，常与你们同在。这就是诗篇讲的斩钉截铁的话语。好，那诗篇第九篇这样讲，对不对？说神不离弃的，但是到了第十篇却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图像。什么样相反的图像呢？因为你在第九篇一到十二节就集中在神，稍微提到恶人，但是在第十篇呢，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完全相反，都是集中在描写恶人。第十篇完全在讲说，今天世上的众人喜欢的就去做，追求心眼肉体的满足，损害别人权益又何妨？神在哪里管不到我，离我很远。所以十章四节说，神必不追究；第六节说，我必不动摇；十一节说，神忘记了。所以第九节跟第九篇跟第十篇刚好描述的是正好一个相反的心境，你明白吗？刚好是一个相反的心境。第九节说，哇，神啊你这样子救我；第九篇说，神你要这样子救我十三节说，在死门绝路中我看到拯救的亮光；十六节说，你已经显明了，已经施行审判了，你曾经帮助我，必要再帮助我。但是到了第十篇呢，完全不同的祷告。他十三节说，恶人仍然强盛，无辜人继续在受苦，还没有看见神的拯救，我仍然在黑暗当中。十四节说，其实你已经看见，但是你没有行动。十五节说，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两种不同的祷告，有没有看到？这第九篇跟第十篇完全两种不同的祷告。弟兄姐妹，就是说这两种境遇我们可能都会遇到。当我们遇到这种不同的境遇的时候，我们看到两组不同的照片，我们体会到诗人他的心情，我们晓得说，即使在第十篇的时候呢，仍然要 push 我们去相信神的良善及公义push 我们去相信神的良善及公义。所以你常常会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一件事情，我们把这种诗歌的文体呢叫做 哀歌的形式。什么叫做哀歌呢？哀歌就是在表现怎么样，他那种在生活境遇当中他困难，他哀伤的心情，他发出向主求助。他那种困难可能来自三方面，所以像有的困难是仇敌加给他的，那有些困难是诗人本身他掉进他所经历的痛苦，他惊惶失措，他出不来的。那第三种的困难呢，就是说他在跟神角力挣扎，他受到逼迫，他心中有很多的怀疑或痛苦的时候呢，他觉得被神遗弃了。好，那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就看这个诗篇二十八篇啊，作为今天晚上的结束。好，我们看到诗篇二十八篇呢，你就看第一节哈，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我要求告你。”耶和华，我要求告你。所以一开始呢，大卫就向神呼求帮助。这哀歌很明显的，他会有呼求帮助。然后呢，在呼求帮助的时候呢，他因为心情的转折呢，他开始埋怨自己。所以第三节他就开始埋怨，他说：“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意思就是说我是好人，你怎么把我跟恶人一同除掉？他们和邻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所以呢，第三节他就埋怨自己的遭遇，好像恶人一样。所以哀歌的形式，他有向神呼求帮助，他有埋怨，然后埋怨的时候呢，后来还有什么，还有咒诅仇敌。所以第四节他就开始咒诅仇敌，他说：“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来待他们。”咒诅仇敌。然后到了后来，这个哀歌很重要一个形式，到后来有一个都有一个转折点，就是在第八节，第六到第八节，他那个转折点呢，就突然变成了他在肯定对神的一个信心，然后发出赞美。所以你读诗篇常常会发现这种情形，就是那种哀歌的表示。当然诗篇还有赞美诗啊，还有感恩的诗啊，还有表达信心的诗啊，但是许多的时候呢，我们从哀歌的当中呢，我们最能够体会那个写诗的诗人呢，他那种心境的挣扎啊，心境的挣扎跟神的关系。好，所以大概呢，我们就明白在读诗篇的时候呢，当以后如果我们仔细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种欣赏的角度。那么有人呢，他的灵修就是早诗晚真，早上读诗篇，晚上读箴言啊，早诗晚真。那你可以带着祷告的心来读诗篇，然后你就可以得到诗篇跟诗人心境的一个共鸣，然后你就得到一些亮光。你可以用诗篇作为祷告，向神来祷告。那也有人呢，把诗篇当作学问一样来研究它的结构 AA plus BBB plus， 然后中心主题是什么，就像许多的解经注释书都是用这种方式当学问来研究那当然我们读诗篇如果能够掌握那个历史背景，我们就更能够体会。就像这个大卫被亚沙龙追杀，后来也有一段是说大卫被扫罗追杀，那你能够掌握那个历史背景，你就更能够明白当时的情形。那许多的时候是没有历史背景在做交代的，所以只能用猜的只能用猜的，就不晓得说大卫写这篇诗的时候呢，是在什么样的历史书的一个背景下面发生的。 OK， 好，所以大概呢，今天晚上用这一段时间呢，跟各位很快的把这个诗篇讲一下。那有些部分我跳掉不讲了我本来昨天有讲跟新约的一个预言的关系，师母说那个以后再讲，现在不要再讲，免得讲太多呢，大家这个觉得太深呢，也不容易吸收好。